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休假回国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讲道了，很感恩今天和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领受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因信他就罪得赦免，并有永生。求你的灵感动洁净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立志做你顺服的子民。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学习诗诗记第四和第五章啊。刚才于浩姊妹带我们读的是第四章啊。那第五章大家如果翻看圣经的话，实际上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那场战役之后，底波拉和巴拉的颂赞之歌啊。他们在以色列人大获全胜之后，唱了一首诗歌赞美神。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摩西和他的姐姐米利安唱了一首赞美神的诗歌一样。那我们今天我正道分享的时候主要是分享第四章啊，但是我也会把第五章的一些内容带进来。那在我们学习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要的回顾。从约书亚记讲起啊，因为士师记是跟在约书亚记后面。那约书亚去世后呢，以色列的各个支派试图去占领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在约书亚记当中，约书亚和祭司以利亚撒把土地分给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他去世之后，这个各个支派就去占领，试图占领分配给他们土地。遗憾的是，没有哪一个支派将迦南人从他们中间完全的赶出，没有一个支派将迦南人全部赶出去，于是迦南人就成了他们的网罗。以色列人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他们和迦南人通婚，他们侍奉他们视为列国的神。那士师记的第二章，士师记的第二章对这个时代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生活轨迹呢进行了一个概括，那就是我这里给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首先是以色列人犯罪，他们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句话你会在士师记里面多次的看到啊，有六次这样的循环士师记记载了。首先是以色列人犯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神就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就受苦。然后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兴起士师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但是士师死后，他们就再次犯罪，开始新一轮的循环。那在士师记的第三章，我们看到两次这样的循环。简单的看一下士师记第三章，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亚舍拉是迦南地的人信奉的一个女神啊，非常的 popular。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密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王八年。他们受苦的时候，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俄陀涅。那耶和华的灵降在俄陀涅的身上，俄陀涅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然后他便胜了美索不达米亚王，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在第三章我们看到第二个循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一基伦强神。那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18年，那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以户。大家还记得以户有什么特点吗？他是左手便秘，也就是说他右手可能是残疾。那他暗杀了伊基伦王之后，他就到以法莲山地去招聚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攻击摩押人。摩押人是本来是住在约旦河东的，他们越过约旦河来欺负以色列人的，所以那个以户就带领以色列的军队把守了约旦河，不让他们逃回他们老家去，然后把他们约有1万的强壮的勇士全部击杀了。于是国中太平80年。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三章看到的两次循环。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第三次循环啊。我们再看一遍今天的经文啊，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负于。这个负于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很形象的词，是说神把他们卖在了在下所做完的迦南王耶宾的手中。那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舍。那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我们看到这个循环呢，有一位女先知啊，刚才我们读到的第一段经文呢，已经是很快的介绍了以色列仇敌的背景。那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神就开始了拯救的行动啊。这个拯救的行动从这里开始。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她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原文是另外一个，再一次用的是卖这个词，耶和华要将西西拉卖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迪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迪斯，同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下面是一些很奇怪的经文啊。摩西岳父或者是称他的是内兄哈，希伯来文这个词可以用两个翻译。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白曾离开基尼族啊，这个人他离开了他自己的本族哈，有点像亚伯拉罕当初啊，他离开了基尼族到靠近基迪斯，基迪斯就是神教巴拉召集军队去的地方哈，就是巴拉所在的地方哈。他呢，基尼人西白离开了他的本族，到了靠近基迪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也就是说他住在了基迪斯的附近。我们看一下地图，在这段地图上呢，刚才讲到底波拉他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地，是在这里哈。这个大大的这个红圆圈实际上是伯特利啊，旧约圣经中很有名的地方。底波拉那个先知和士师差不多就住在这个地方啊，这是底波拉在这里。巴拉在哪里呢？巴拉是在北面啊，很北的地方，他是拿弗他利人，他在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啊，这是基迪斯。拿弗他利有两个地方叫基迪斯哈，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 Kadesh。在希伯来文里面 Kadesh 是圣洁之地的意思，基迪斯。那巴拉呢，他实际上是住在这地方的啊。你看底波拉从这地方差人到这地方去招巴拉 啊，这是拿弗他利。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叫西布伦。神叫巴拉招聚这两个支派的人，拿弗他利支派的人和西布伦的人啊，来跟西西拉作战哈、啊。我们看下一张图片。不好意思，我没有找到中文地图啊，我就用的是英文地图。几个地方啊，首先这是迦南王耶宾所在的地方。耶宾在的是夏所啊，也是旧约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这是迦南王耶宾所在的地方，这是他的将军西西拉所在的地方，他在外邦人的夏罗舍啊，他们隔得很远啊。这是大将军西西拉所在的地方啊，这一条河是基顺河啊，这条河是基顺河。那神刚才跟透过底波拉跟西拉跟巴拉说，我要让这个西西拉率军到基顺河来啊，这是基顺河。然后呢，神呼召巴拉呢，是从刚才差不多这个地方基底斯啊，到塔伯山去，这是路线哈、啊，基底斯。我们地图上有一个三角号哈、啊，让巴拉带领军队上塔伯山。神说你带军队到塔伯山去，那我呢，让西西拉带领军队顺着这个基顺河到你那儿去攻击你。你要注意一下两个地方，一个是山，一个是水。西西拉的强项在什么？他有什么武器？他有铁车，铁车在山上管用吗？铁车在河里面管用吗？没有，不管用哈。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刚才我们看到一节很奇怪的经文哈，就是四章十一节，突然讲到摩西的岳父的后裔，有个叫基尼人西白，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点点背景经文哈，看一下那个基尼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哈。因为基尼人实际上是摩西的岳父是米甸的祭司啊，他们实际上是米甸人的后裔，是外邦人啊。但是他们跟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就因为摩西娶了个米甸的女子为妻哈，有这样跟以色列人有关系。那我们看两段经文背景经文，一个是民数记的十章二十九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啊，我们今天经文里面出现了何巴这个词，这个名字哈。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你若和我们同去，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三十八年漂流的时间哈。那以色列这个米甸人或者说基尼族人何巴哈，一直跟以色列人是一个友好的关系。那我们再看到了士师记，士师记的一章十六节，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注意一下啊，这里面是讲到士师记，到士师这个时代，基尼人还是跟以色列人在一起哈，他们住在犹大的地盘上，住在犹大的旷野，住在以色列的民众，所以还是跟以色列人是好朋友。好，我们暂且停在这儿，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那士师记四章十二节接着说，刚才说巴拉已经带领他的军队哈，到了那个塔伯山呢。那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好，我们看到西西拉已经上钩了。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 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落社。巴拉一直把西西拉的军队追到了他们的老家下落社，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那神是怎么使西西拉和他一切的车辆全军溃乱的呢？诗诗记第五章我们只看一部分内容。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的歌中说的唱道说，耶和华啊，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发生什么事了？地震下雨。再看五章的二十节还是在他们的歌中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当西西拉的铁车到了击顺河的时候，河水泛滥，把他们的军车铁车都冲没了。我们看到这是神自己在亲自的作战西西拉的铁车在干旱的平原上，我相信是无人能够与他匹敌的，但是神把他引到了河水当中引到了基顺河，而且是让地震下雨，河水泛滥，地面泥泞那么他的铁车是不但无法行走，反而成为他们的累赘了。那结果西西拉是全军覆没了。我们看西西拉自己的结局，那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可见他的铁车根本没有办法行驶了，他就下车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会出现第十一节基尼人西北到了基尼人西北之妻雅意的帐篷。为什么他会跑到基尼人西北的帐篷里面去呢？那儿去呢？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北家和好，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避难，他知道他主人有什么好朋友在附近。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就是牛奶人就把他遮盖，人就拿被子给他遮盖。雅意对待西西拉就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对待儿子看到他很疲惫了，来进来歇息，躺在床上或者躺在地上，我给你盖上被子睡觉，你渴了要水，我给你牛奶，不是牛奶，第五章里面讲到的是奶油，实际上是醇厚的酸奶，有催眠的作用这个我们的有催眠的作用。我们这段经文里面两次提到雅意用被子盖西西拉非常的呵护他，就像俨然是一个慈爱的母亲对待孩子。西西拉不放心又对雅意说，二十节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北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我们那个士师记的循环结束了这是士师记第四章的内容。 那我们今天讲到分享啊，思考两个问题。从这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我们看到了什么？有什么功课可以学习？和第三章的俄陀涅和以户的故事一样，我们今天读到的是又一个拯救的故事。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公义啊，那个循环的第一步啊，循环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神的公义。以色列人犯罪，神让他们受苦，所以我们再次看到神的公义，看到神的信实慈爱，他施行拯救。我们看到神的大能，我们还看到神掌管宇宙历史和我们个人生命的王权。神的公义体现在啊，这是士师记第五章啊，就是下一章底波拉的诗歌当中的一句话。神的公义体现在哪里呢？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啊！我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一个概括了。神的公义，以色列人选择新神，他们拜朱巴利，拜亚舍拉，那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以色列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卖在了耶宾的手中，让他们受苦。我们基督徒很害怕谈论苦难啊，是不是？我们非常害怕不信主的人问我们有关苦难的问题，因为别人一跟我们问苦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向他们，因为苦难的问题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要涉及到神的全能和神的全善。我们说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他就有能力阻止苦难发生。我们说如果神是全善的，那他就不会允许苦难发生。他如果是全善的，他就压根不会让苦难存在。但是苦难问题也涉及到神的公义。可是谈到公义的时候，我们要问，如果你说神是公义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就是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向长寿。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遇到这样的人？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恶人行恶倒向长寿。所以我们基督徒很怕谈论苦难的问题，因为这要涉及到神的全能全善，神的公义的问题。我相信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圆满的解释苦难，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可以用我们常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来解释的，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可以这样解释，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传道书第7章15节的这句话，也是我们人人皆知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无法解释所有的苦难，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可以用因果报应来解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很多的苦难，我可以说大部分的苦难都是出自神的手。神是全善的神，但是很多的苦难是出自神的手，这是因为神的公义啊。你不要说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向长寿，我们要不要怀疑神的公义？有很多的苦难是出自神的手，是神对我们的公义的惩罚。在十诫的第2诫啊，神清楚地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啊。所以我们要敬畏神啊，恨神的人，也就是拜假神的人，我要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但是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这对我们是一个鼓励哈。还有加拉太书6章7到8节，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啊！我解释过这个情欲这个词，如果我们追求我们肉身的享受，只是追求这个世上的事情， 只是追求这个世俗的事情，那么就会从我们这种的追求当中受败坏。但是我们如果是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啊，神的公义。我们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一章啊，我们看神的公义看得非常清楚。耶和华说，我耶和华在控诉以色列人啊，神自己在控诉以色列人。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你们为什么屡次被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成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我们看到以色列的苦难完全是出于神的手，是神亲自的击打他们，责打他们。所以神是公义的，苦难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希望借助苦难，像对以色列人这样子，神希望借助苦难让我们回转归向他。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我有没有得罪神，我所受的是不是罪有应得的。虽然不是百分之百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我有没有得罪神，我所受的是不是罪有应得。还有我们向人传福音，我们要传全备的福音，我们不能只谈神的慈爱、神的拯救，不谈人的罪、神的公义的审判。我们都要谈，神的爱要谈，神的公义的审判也要谈。神如果不是那位惩善罚恶的，不是那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的神，我们就没有必要敬畏他。好，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神的公义。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神的信实慈爱啊，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人受苦呼求神，他们被迦南人压迫20年就呼求神，然后神就兴起了底波拉和巴拉，使用雅意拯救他们脱离耶宾和西西拉的手。利未记26章，神讲到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人的时候，神说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神的信实慈爱。那提摩太后书2章13节这样讲到，说我们纵然失信，神仍是可信的，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神不能违背他自己信实慈爱这样的一个本性，他不能背乎自己。何西阿书6章1节说，神撕裂我们也必医治，神打伤我们也必偿果。诗篇30篇5节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犯罪，神施行公义的审判让我们受苦，但是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大能啊，刚才看得很清楚，神亲自的来部署这场战役，神把战场选择在一个是山上，一个是河里啊，塔伯山和基顺河啊，在这两个地方铁车都无法发挥作用了。 然后我们刚才在第五章的诗歌里面看到神亲手的攻击西西拉，神攻击西西拉的手段太简单不过了，什么？下雨。然后呢，神将一国的将军西西拉交在一个外邦人，交在一个基尼族的人，交在一个外邦人，一个住帐篷的妇人手中。这个妇人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固定帐篷的橛子，非常规武器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士师记的第三章的31节，士师记第三章上一章最后一节，一句很不经意的一句话，你看看说了什么，我们一起读，太好，我觉得太棒了哈，这句话哈，以户以后有亚拿的儿子善加，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对不对？这个善加在这儿介绍说他是亚拿的儿子，亚拿是一个外邦人，善加是一个外邦人，他用的什么武器呢？非常规武器，赶牛的棍子打死了600非利士人，这个外邦人用赶牛的棍子救了以色列人。好，你还记得上一章那个以户，我们刚才提了他是有什么特点呢？右手可能是残疾的，左手便利了他刺死了一金戎王，对不对？我们往后看的时候还会看到基甸我留着下一次哈，讲到的人讲基甸用什么击败了米甸人，然后你再往后看参孙用什么击杀了3000非利士人，1000非利士人大概是，以后往后看哈，士师记往后看，我们看到神的大能哈，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啊，我们看到的山家外邦人，亚裔外邦人，以户残疾人，可能是残疾人，神可以使用任何人，用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下雨啊，赶牛的棍子啊，固定帐篷的橛子啊，拯救以色列人。旧约圣经当中啊，253次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英文是 The Lord of Hosts， 或者说 The Lord of Armies。从今天的经文来看，我看是没有比这更确切的称呼了，万军之耶和华 The Lord of Hosts， The Lord of Armies。 今天的经文另外一点让我感触的是，神证明他自己是那位在永恒当中统管整个宇宙历史和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神，神掌管万全，神是那位在永恒之中统管整个宇宙历史和我们每个人人生的神。刚才我在解释这节经文的时候，四章十一节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特意提供了两段背景经文，是不是？第一段背景经文是民数记的第十章，说基尼人本来是住在犹大的旷野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亚裔的丈夫基尼人西白就从南方的犹大搬到了北方的拿弗他利基底斯附近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从南方迁到北方来了，就是迁到了今天这场战役的附近来了。还有基尼人从摩西那个时代起，一直到以士师时代哈，一直到士师记这个时代，都是以色列人的好朋友。也不知道这个西白什么时候跟夏所王耶宾结为了朋友，跟他和好了。这两点哈，他搬家从南方搬到北方，搬到基底斯今天的这场战役附近，还有他跟迦南王耶宾和好，这两件事最终都证明促成了西西拉的死亡。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问过我们自己，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问过自己啊，或者说也许若干年之后我们会问自己， 哎，我怎么会来到这里？啊，我想这可能是亚裔问的，西柏问的，我怎么会搬到这里来？我怎么会遇见某某人？亚裔可能说，哎，我的丈夫怎么会遇见呢？耶宾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问过自己类似这样的话，我怎么会搬到，我怎么会跑到温哥华来？我怎么会遇见 Mary 啊？我想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候啊，也许这个问题你已经问过了，也许将来若干年后你会问。我想在我们人生的某个时候，神会让我们明白，一切都是他在永恒当中的安排，是他在引领，为了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幅拼图，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的图块，但是当整幅的图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才明白那一块当初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我们当初看到的是碎片，一块一块的，但是当在我们人生走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当整幅的图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明白那一块当初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会为一切献上感恩。我说的是一切，我们会为一切献上感恩，为我们从神手中受的福和为我们从神手中受的祸同样感恩。我们会惊叹神的智慧，神奇妙的计划。看得太早，我在上周的教牧新生当中啊，我想我们当中有人上周应该不在这里，没有看教牧新生啊。我在上周的教牧新生当中写了一个我今年假期的见证。那我妹妹结婚18年，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过我妹夫的哥哥。我妹妹结婚18年，他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啊，我从来没有机会见过我妹夫的哥哥。那去年假期的时候呢？我得知他哥哥患了肾癌，我得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提出我要去看望他，向他传福音。那我妹夫是当场拒绝我。那今年我回去探亲的时候，我知道他哥哥住在哪个医院，我就谁也没有告诉，我就直接去医院去看了他。那他睁开眼睛看我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不大可能奢望再有另外一个机会向他传福音了，你明白什么意思？他睁开眼看我那一刹那，我就知道我不大可能奢望再有另外一个机会，所以我跟他见面不到1分钟，我只说了3句话。我说：“大哥你好，我是谁谁谁的姐姐，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见过面。”我说：“你好，我是谁谁谁的姐姐，我在教堂工作。”因为我说我在教会工作，他不明白。我说我在教堂工作，他因为我的那个城市有教堂。我说我在教堂工作，他说我知道。我们简单的交流了这2句话之后，我就直接问他：“你愿意信耶稣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愿意。”然后就跟我非常清晰地做了一个决志祷告。第4天他就受洗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受洗？”我知道没有机会了。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受洗？”他说：“我愿意。”然后第6天他去世了。他去世那天，我问他的家人，他还没有去世的时候，知道那天他要去世了，我问他的家人，就是我说他如果今天离开呢，你愿不愿意我给他唱赞美诗？他们说不要。那我心里很遗憾，但是第2天早晨，他是晚上去世的，所以他的尸体当晚没有从医院挪出去，因为火葬场关门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去世那天晚上呢，他的尸体在医院里面一直留到第2天早晨。那我第2天大清早就去了，6点多钟我就到了医院。那过了一会儿，不到7点钟的时候，他太太的姐姐也来了。他太太姐姐到病房来的时候呢，手上提着一个塑料兜子，就是这个塑料兜子。我首先看到的是这个鲜红的十字架，上面写着神爱世人，为要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底下的这个小字是使徒信经。好，是这位去世的弟兄的太太的姐姐拿到病房来的。 那我就问这个姐姐，我说你家里面有人信主吗？她说没有。那我说你这个兜子是哪里来的？她说是，她是这样，这是她的原话，她说这是信耶稣的人几个月前到我的店里面来传福音留下的，我觉得这个兜子将来装东西也许有用，所以我就没有丢掉。他自己那天早晨拿这个兜子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兜子上写的什么，他随手从他的杂货店拎了一个兜子，然后提着东西到病房来的。但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他家没有人信主，比我知道他家有人信主我心里更加的安慰。他说他家没有人信主，他无意当中把这个兜子带来了，我心里是无比的安慰。我知道这个兜子是一个确据，神借着这个塑料兜子告诉我，那个弟兄真的是回到了天家，真的是得到了永生。回到20年前，我妹妹妹夫恋爱的时候，我们是全家反对啊，因为我觉得后来成为我妹夫的人根本不配我的妹妹，各方面都不配，我们全家反对。但是最终没有拧过他们，因为他们说他们要跳长江，所以我们没有拧过他们，就同意他们结婚了。我在想，神当初允许这场婚姻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在预备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会在临终的病房服侍他的哥哥，带领他信主，使他灵魂得救。那在你之后呢，我就跟这个弟兄的家人要了这个刀子，我把他带回到温哥华，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希望在我今后的人生当中，在我自己今后的人生当中，无论我的境遇如何的无常，我想这个兜子都会永远的提醒我神的真实，神的信实慈爱，神在永恒当中美好的计划，神掌管完全，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这是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再来花一点点时间看看今天经文中的人。首先我们看到忠于神的呼召的底波拉，底波拉他不但奉神的旨意去招巴拉，他从南方到北方，从以法莲山地到拿弗他利去招巴拉，他不但作为履行了他先知的角色责任，将神的话如实的传达给了巴拉，他鼓励巴拉，他不但如此啊，他在巴拉胆怯需要他的时候，还亲自的跟巴拉，他亲自跟巴拉去了基底斯，到北方去了，利用他的名声招聚以色列人。他跟巴拉一起上的是战场啊，他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今天是耶和华在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的时候了。”好，首先我们看到是忠于神的呼召的底波拉，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胆怯但顺服的巴拉。我们不知道巴拉原来是做什么的，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可能是个渔夫啊，因为他的家乡实际上是在加利利海附近的，但是他也可能是农夫牧羊人，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的，我们不知道巴拉有什么特质，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胆怯啊。除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有什么特质导致了神拣选他成为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我们知道，巴拉一定不是出身名门的，一定不是有权有势的，否则他不会那么胆怯啊。他也一定不是项羽那样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人物，一定不是项羽那样的勇士啊，否则他都不会胆怯的。但是这样一个胆怯之人竟然接受了做以色列军队元帅的呼召。然后我们看到的是雅叶啊，这个勇敢智慧的女人啊，她本来只是一个住帐篷的自己养奶的外班的普通的女子，但是在神将西西拉带到她面前的那一刻， 我想是神的灵感动他，他也接受了神的灵的感动，他顺服了神的呼召。他在继续做亚宾的朋友呢，还是做以色列的朋友呢？两边他都是朋友。他在继续做亚宾的朋友、耶宾的朋友呢，还是做以色列的朋友之间做出了智慧的选择。他勇敢果断地结束了西西拉的性命，一锤子就结束了他的性命。我分析经文中的这几个人物，旨在说明，想要说明的是，我们每个人个性可能不同，我们的恩赐可能不同，我们的处境可能不同，但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计划当中，都可以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角色。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愿意舍己，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走出我们的舒适地带，回应神的呼召，被神所用。底波拉是一个有老公的人啊，他是有家庭的人，他可以满足于坐在以法莲山地的棕树底下，给以色列人断公平是非，做大法官，被人尊重，他又是先知，多好。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他长途跋涉到基底斯，到北方的基底斯，他利用自己的名人的身份帮助巴拉召集起部队，他还一路跟随巴拉辗转到基顺河，然后再上战场做巴拉的精神的后盾。同样胆小的巴拉，他可以继续做他普通百姓的生活，过他平静的渔夫的生活、农夫的生活，或者是牧羊人的生活，但是他愿意接受神的呼召，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为神奔走，为神而战。在西西拉到达他帐篷的那一刻，亚义可以念及他们家和耶宾的交情，亚义可以任由他的母爱自然的流淌。刚才我们说亚义对西西拉就像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一样，他可以任由他的母爱自然的流淌，他可以为西西拉，因为他们家和西西拉和耶宾的交情，他可以为西西拉提供避难所，他可以在历史上甚至留下一个美人救英雄，而不是英雄救美人啊，他可以留下一个美人救英雄的记载。但是亚义顺服了神的带领，结束了西西拉的生命，除掉了以色列的仇敌。联系我们自己，我们当中很多姊妹没有上班，我想他们的经济条件应该是允许他们在家里过一个悠闲舒适的相夫教子的生活，同时追求自己的一些爱好，培养自己的情绪，做一个高雅脱俗的人。但是他们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在教会的团契辛勤的服侍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当中很多退休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主日崇拜，在启发课程，在老年团契，在BC 内陆的宣教当中，他们殷勤的服侍，他们为教会的各样事工祷告，这都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在神的事工当中有份。愿你们的劳苦被神纪念。今天的经文当中，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三个人，还有另外两个人物我说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加在一起其中一个重要的反面人物就是西西拉了。西西拉一定是一位大能的勇士，否则他不会做耶宾的大将军可惜这位英雄没有谋略，可惜这位英雄没有智慧聪明，他没有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翅膀的荫下，他投靠在迦南王的麾下，他无疑也是相信自己可以靠兵多力大取胜的。他跟亚义的交谈，我反映出他是如此的轻信，他是如此的轻信，他是如此的愚蠢。他作为一个大将军，除了斯西拉之外，还有他的母亲，这是在第五章里面。 章那个诗歌的结尾哈、啊，非常戏剧化的讽刺了西西方的母亲啊。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刚才读经没有读啊。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当年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我们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西西拉已经死了。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自己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哦，我当初学希伯来文的时候，我读到这个诗歌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很为西西拉的母亲可怜哈。任何一个母亲失去儿子都是很可怜的，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他母亲的自我欺骗，他的儿子一直没有回来，他在自我安慰，他说也许他们得到的掳物太多了，分不过来了，也许他们得到的女人在享受呢。我们看到这位母亲她追求的是什么哈？她说西西拉，因为女人都还爱穿漂亮的衣服，她说西西拉也许为我得了彩衣，这个彩衣是两面绣花的。看到这个母亲的愚蠢，西西拉母亲的愚蠢跟雅意的智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的诗歌是以祈祷结束的，底波拉和巴拉的诗歌啊，以祈祷结束。这个祈祷是：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愿这些经文成为对我们永远的提醒，也成为我们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的道。